国统区域的村落。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以国民党为核心的政权建立，并意味着其向北洋军阀混乱统治宣战。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取得对全国执政的合法性。加上东北奉系军阀张学良改旗易帜，中国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实现名义上的统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由于全国不少地方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不仅被迫迁往重庆，而且事实上的执政范围也大大缩小。统治区域主要包括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部分地区。国统区的经济重心明显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但是国民政府对包括乡村在内的国统区内的执政，在政策上并未重点关注乡村。加之由于军阀混战，西南等地的村落社会被严重破坏，所以国统时期的乡村也未能得到有效发展，而且因抗战的全面爆发，乡村成为抗战资源的重要来源地，以致国统区内的乡村社会持续走向衰败。在国民党执政初期，执政党对乡村的状况不是特别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内部存在矛盾纷争，政治内耗严重，无暇顾及乡村状况；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都市才是资金和财富的集结地，国民党必须牢牢抓住相对优越的工业化资源和现代化资本。所以执政初期，国民党在乡村只实施了相对温和的乡村自治政策。尽管在此政策下，乡村重新清理和构建了乡村行政系统，并尝试进行土地整理、田赋整顿和租佃改良的乡村改良计划。但是由于政策本身的问题以及现实执行中引发的诸多矛盾，乡村自治最终没有形成对农村的实际控制和改造。直到共产党红色革命根据地建立，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几次围剿失败，国民党才深刻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保甲制度的推行使得国民党在乡村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表面成功，并对共产党进行了有效的防控和打击。但事实上，保甲制度的实行对国民党而言是不成功的。保甲制度的推行看似是国家政权取得了对乡村的深入控制，但这种控制使土豪劣绅得以在政权的外衣下实施对农民的压榨，从而造成了国家政权与农村的日渐分离。加上国民党本身代表了官僚资本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乡村只会成为掠夺的对象，而非建设改良的重点。根据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1929年对无锡金县20个村1035户的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查显示，当时占总户数 5.7% 的地主占有 47.3% 的土地，占户数 5.6% 的富农占有 17.7% 的土地，而占户数 88.7% 的中农、贫农、雇农仅占有 35% 的土地。而且其他一些地方如广东省，1929年到1934年地租额普遍增加了 20%。 1930年河南商城的田赋附加税超过正税 600%， 四川奉节则超过 768%。 可见国统时期的地租剥削不仅十分严重，而且田赋附加税及其他苛捐杂税也层出不穷。如民国23年，在四川一带的田赋附加税有地方、学费、自治、司法、夫马、工本、票据、杂费、县制、贮款、被服、私书、被丁、团费、党费、缴赤、公安、建设、教育、部队、铁栅、电机、公债、伪粮、财科、职校，共26项名目。就此来看， 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后，并未事实上改变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相反，二者间仍是一种相对紧张的对立关系。这就决定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乡村社会，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经济建设，都难有本质上的改观。此外，在抗战爆发之前，与失守的大城市相比，西部十个省份的总资本也只占国家总资本的 2.8%， 工厂数量不足200家，占全国工厂的 4.6%。抗战爆发后，由于沦陷区的扩大，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工商业税收得不到保障。统计数据显示，1941年下半年，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以前，以关税、盐税、统税为重心的工商税已降至只占国库总收入 5% 左右。所以，国民党也不得不将重点转向乡村。按理说，面对民族战争的危难，充分调动和利用国家资源是政府的应当举措。只是国民政府不但没有发展社会生产，消灭剥削及不平衡，反而增加赋税，大量举借内债外债，将经济财政负担压在民众身上。按抗战时的情况推算，将国民党的田赋征买征购等负担和各种杂派合在一起，至少占农民全部收入的 60% 以上。56% 的农户每年必须借贷，48%的农户要靠借粮才能维持生计。农民负担普遍比抗战前大大增加。1943年，国统区征实、征购、征借的粮食高达65,196,816石担，其中不包括代征县级公粮1000余担以及各种强迫捐献。而且国民政府在乡村依靠的是一个借征兵征粮之名行兼并剥夺农民之实的恶霸地主阶层，因此在保长抓壮丁贪税款的过程中，传统村落社会进一步解体。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乡村成为人力物力的重要来源，国民政府也试图重振乡村经济，颁布了一系列发展乡村的战时法令和条例。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了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的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在农业方面，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战时土地政策法，并通过了战时土地政策大纲，通过设立农业推广站、垦务总局、以徙屯垦军民等措施进一步发展农业，以供应战时军粮民食之需。在这些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统区内的乡村得到喘息的机会，一是减租减息。例如1941年4月，湖北武汉减租实施办法将佃租定为正产物总收获量的 37.5%，另一些地区实行46减租，即夏收稻谷按照佃农地主46分成，晚季收成全归佃户所有。二五减租，即按原租额减去 25%。二是倡导农村合作事业。国统区一些乡村在省建设厅的指导下陆续成立合作指导室，对农业合作事业进行指导，由此扶持了战时农业以及农村副业的发展。三是改良农业生产技术，改善农业种植条件，包括推广农作物良种，因地制宜推广施肥、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等措施。四是进行荒田调查，对乡村地区进行土地编查报告，扩大农作物耕种面积，提倡农民垦荒。虽然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在国统区采用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但由于乡村地区长期以来所受的积弊，加上连续的战乱、频发的自然灾害，国统区内的乡村经济并未在短时期内得到恢复。再者，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也对城乡社会进行盘剥与掠夺，城乡社会积重难返。据统计， 重庆地主所占的土地由抗战前的 50% 上升到了 73%， 并且这些地主主要是由国民党军阀、官僚、官僚资产阶级与发国难财的投机家组成的。对国民党而言，攫取农村资源造成土地兼并，发展城市经济带来了官僚资本的兴起与腐败。1937年，国民党失去沿海和中部大城市之后，西南西北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抗战时建厂大多需国家支持，国家资本超过民间资本，迅速占主导地位。1940年，国家资本已占全国资本总额的 50%， 1942年又进一步上升到 70% 以上。城市经济俨然呈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而且这时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统计显示，当时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四大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所控制的外汇与黄金，在1940年只占全国总数的 1%， 1942年增加到 16%， 到1945年6月竟高达 75%。 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年，1946年6月，在整个国统区的3489家银行机构中，由官僚资本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达2446家，占总数的2%以上。包括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在内的整个国内金融市场，都在官僚资本银行的严格控制之下。国统时期的这种行径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进及时拨正，反而变本加厉，更加腐败僵化。看似庞大的国家和社会在国民党政权的操控下，实际被蚕食的只剩下一副空架子。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也尝试着手解决乡村土地问题，试图重建乡村经济。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土改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提出了农地改革方案。然而，由于乡村社会的基层干部和保甲长本身就是主要的土地拥有者，加上国民政府官僚政治的腐败无能，乡村土改仍只是隔靴搔痒，难有本质改变。1946年，国统区农业生产比战前减少 8% 到 12%， 1947年较战前减少 33% 到 40%。 这一局面使国统区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形成鲜明对比，以致引起了乡民的强烈反抗。1946年，约40万农民发起反抗，后来影响逐渐扩大到17个省，约100万农民参加。之后，国民政府又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国家和社会又一次遭受到战火的冲击与毁坏，直至新中国成立，乡村社会才重新恢复与发展起来。